OK，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我们之前看到的五种记，对不对？上礼拜。这五种记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我们在这里就很快的做一个复习。这五种记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五个基本的记，它有它的特点，它们也都预表基督，那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燔祭的特点是什么？燔祭的特点就是象征完全奉献，因为它是完全焚烧，完全焚烧，完全献给神，所以是象征完全的奉献。那燔祭，基督是我们的燔祭，那这样子，是代表什么含义？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燔祭？意思就是说，基督把他自己全人完全的奉献，然后被神悦纳，他是那个真正燔祭坛上面的那个羊羔啊。所以呢，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灵里面看见，其实是基督被献在那个祭坛上面。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应当把自己呢完全奉献给神，这就是献燔祭的意义，完全奉献没有保留。素祭呢，素祭是象征人的工作，因为素祭这个是经过我们去努力去耕作到最后的成果，然后呢磨成面，甚至于做成饼啊，这个是象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这个素祭也是预表基督，基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完美的生活，他的言行啊圣洁适度啊，就像是那个细面一样，不是很粗糙的啊，非常的细致。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这地上呢，他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啊，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素祭啊。我们所献上的素祭呢，就是预表基督。同时，我们自己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都奉献给神，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素祭。平安祭呢，平安祭又称为相交fellowship offering， 这是跟神相交的意思。怎么样相交呢？就是把我们的感谢献上，还有呢是为着还愿，还有为着甘心啊，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我就是愿意。借着献上平安祭呢，跟神来相交，所以平安祭是一个我们跟神相交的一个祭啊。那主耶稣他就是这个平安祭，为什么呢？因为他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和平，让我们可以跟神来相交啊。所以当我们许多人在这个地上啊遇到一些灾难啊，就后来神拯救他了，哇，欢欢喜喜。就把平安祭献上，那这个平安祭呢，其实就像预表基督啦，它让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的相交的这个机会啊，跟权利。那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就讲预表，就是说我们每天我们要献上平安祭，说我们在灵里面要跟神来相交，我们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把我们心里对着神的爱慕来献上，这个好像献上平安祭一样。那平安祭呢，还可以把我们的那个祭肉啊，分享给别人，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祝福跟人来分享，这个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这个 fellowship 是跟谁啊？一方面是跟神，一方面也是跟人。所以只有这个平安祭呢，我们可以吃那个祭肉，那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其他甚至不认识的人都来一起享用。所以这个是一个跟人还有跟神之间的相交。那赎罪祭呢，是对付笼统的罪啊。对主耶稣来讲，他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呢成为义啊，我们一切的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了，他成为那个赎罪祭的这个羊啊。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要献怎么献上赎罪祭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直靠着主的宝血啊，我们是靠着主的宝血来得救，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因为这个赎罪祭的缘故。赎愆祭呢，是对付具体的罪，而且呢，还要弥补我们向着人的亏欠啊，这个是具体的罪，具体的过犯。那主耶稣呢，他也不仅担当我们笼统的罪，也担当我们的过犯啊，一些具体的过犯，他洁净了我们的罪行啊。那今天我们认罪呢，除了要除去跟神之间交通的障碍，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偿还被亏欠的人啊。所以，对人对神都需要承认我们的过犯啊。对于这个如果我们亏欠到别人的话啊，所以这个是赎愆祭的意义，一个是 具体的罪需要对付，还有赎罪祭呢是笼统的罪都需要对付。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这五种基本的祭。完了之后呢，到第八章，利未记的第八章呢，就讲到这个祭司啊，亚伦跟他的儿子呢就受膏哦，左边这个亚伦，右边这个祭亚伦的儿子，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啊、哦，大祭司的比较华美啊、普通的祭司呢就比较简单啊、哦。那他们被膏立啊、被立的这个过程啊，就在之前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读到啊。哦，出埃及记的第29章啊，出埃及记第29章我们有读过，所以我们在这边只是很快的再稍微啊复习一下，我们就不讲细节了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先要洗身体，然后呢穿上圣衣啊，一件一件穿上去，之后呢把膏油倒在头上啊，一直流下来啊。我今天去参加讲特会，那个讲员讲到说这个祭司的袍子啊，他说从来不洗的，他说每一次倒膏油倒下去啊，那个衣服都被那膏油浸透了，那等到下一次呢又再把膏油再倒下去，所以那件衣服等于是被那个膏油浸泡浸透的、哦、他是不会拿去洗的。那我在想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说你这一件衣服上呢曾经有膏油膏抹过，你会舍不得把它洗掉，对不对、哦，所以今天一样，我们今天领受圣灵啊，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然后呢，我们不会说哦，下一次我先洗干净，然后再领受新的，不是，我们需要那个圣灵一直一直的哈啊加添在我们的身上。OK， 好，这个亚伦跟他儿子啊，这个接受膏油之后呢，其实他们就要献祭啊，第一个献赎罪祭，第二个还要献燔祭，那第三个呢要献一个叫做承接圣职的祭啊。那这三种祭呢，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过，赎罪祭它是要献一次头公牛，然后用血抹坛的四个角，然后其他的倒在坛角啊，然后脂油跟肾烧掉，其他烧在营外，就是赎罪祭都是这样子了。燔祭呢是献公绵羊，然后这它需要切块，然后洗五脏跟腿，所以我全部烧掉。那第三个比较复杂的是承接圣职的祭，要献一头公绵羊啊。那这个细节我就这边不说了啊。还有呢，要献这个无酵饼或者调油的无酵饼或者抹油的无酵薄饼啊，这是这三样各有一些啊，各有一些。那这个到时候有的是要烧掉，有的是要归给受膏的祭司啊。那这个是他承接圣职的时候所要献上的。那至于这里头的属灵的含义呢，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解释过，好，所以大家可以如果不记得的话可以再回去看出埃及记的第29章啊。好，那接着他们就让亚伦啊要献上赎罪祭，就是公牛犊，然后呢就烧掉油跟肾啊，脂油跟肾，然后其他烧在营外。然后呢还要献燔祭啊，是公绵羊，然后完全焚烧啊。然后接着是为以色列人啊也要献上这个赎罪祭啊，是一头公山羊，烧掉脂油跟肾。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因为之前有说如果为着全以色列人为着全会众的话，献赎罪祭呢是应该要献公牛犊的。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公山羊呢？没有解释，但是神是这样很清楚吩咐了，所以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不会错啊。好，那在这个例子是用公山羊。那燔祭呢是用一头公牛犊跟一头公绵羊，这两个都是完全焚烧。然后同时要献素祭，就是一把细面啊烧掉。然后其他的呢是归给祭司。最后要献平安祭，是一头公牛一头公绵羊，然后也是烧掉脂油跟肾啊。好，这个是那几乎是全套的啊，这个赎罪祭、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都献上了，只有赎愆祭没有献啊。好，但这个是他们做完这一切之后啊，有什么结果发生呢？结果呢，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第九章的第24节啊，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啊，就是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当他们 一切都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啊，神就非常的喜悦，然后呢，就祝福下来了，神的同在就下来了，好，那这时候就发生一件悲剧啊，这亚伦的两个儿子啊，长子跟次子叫做拿达跟亚比户啊，他们就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亚伦有四个儿子啊，就是老大跟老二。结果他们是不知道是哪来的 idea 啊，他们就献上燔火。什么叫燔火？燔火英文叫 strange fire 或者是 foreign fire 啊，是从外头来，是奇怪的啊，就是说这是来自祭坛以外的火啊。他们祭司啊要烧香啊，到圣所里面去烧香。那个烧香所用的那个炭火啊，不可以随便拿的，这个一定是都要从这个外面这个祭坛上面取下来的啊。那圣经里面有说了，那个神有吩咐说，这个祭坛上面的火呢，要在上面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呢，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且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这个是在利未记第六章里面所说的，所以他们在圣所里面要烧香的时候，那个火啊是要从这个祭坛上面取过来的，所以这两个儿子啊，他们献上的是燔火，意思就是这个火不要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是厨房还是哪里，不知道哪里拿来的。那这个不是神吩咐他们的，结果呢，就发生不幸的事情。今天其实啊，我们看过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有所谓的圣火，对不对啊？圣火就是相对于燔火。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圣火怎么来啊？这个是在希腊的这个什么奥林匹亚山啊？那个有演员啊，每次在奥运会之前啊，他们会在那边啊点燃这个圣火。这个圣火是从太阳光啊，把它聚焦之后呢，把它点燃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火不是燔火了啊。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圣火呢就传递到主办的国家去啊。好，这个是在希腊的他们的这个传统是这样做啊，表示说这个火是圣火。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也是观念是类似，就是说这个圣的火啊是从神那边来的，神怎么神这边他有火啊，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啊，神降下来烧灭烧掉那个燔祭坛上面的那些火，所以后来火就一直持续一直在那边燃烧，所以那个是圣火啊。好，那结果呢，这个两个人拿达亚比户啊，献上燔火之后啊，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啊，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啊，他们衣服没有烧掉啊，但是人死了，所以这个火是怎么出来的啊，应该照判断可能是遭到雷啊，被雷打到，
被雷劈，
被雷劈啊，所以他们人烧焦了，但是衣服还在啊。好，那结果呢？摩西就对亚伦说啊，这就是耶和华所说啊，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啊，在众民面前啊，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啊。神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要显为圣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那些跟神最亲近的人做事行为要特别小心，因为神是一个不可以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这些服侍神的人要格外的注意，格外的小心。亚伦的那两个儿子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胆子那么大啊，可以敢做这个神所吩咐。神所没有吩咐的事情，他们可能说我很热心呐、啊，这个要献烧香嘛，烧香有什么不好呢？这个燔火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东西，这个火热的源头啊，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哪里来啊？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这种热心啊，神不要。那个之前有这个故事啊，乌撒扶约柜，对不对？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好像很不容易理解。这个约柜啊，这个快要倒下来了，结果呢，乌撒过去扶一下，这个好心啊，结果后来就被神击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出于人的热心啊，人的热心，所以服侍神需要照神的规矩来啊， 照神的规矩来。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就是要明白神的法则。前面啊，他们一切都按着神的规矩来之后，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就降临下来，神的火就降临在祭坛上面，对不对？哦，就是因为他们一切都按着神的吩咐做，但是呢，这个献的燔火完全不是神所规定的，然后在神的面前呢、啊，造次，这个就引来他们的这个这场悲剧，这个是乌撒嘛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啊，那两个人呢，他们也是奉献啊，但是奉献之后，他们说：“哦，这是我们全部所有的。”其实他们只是奉献一部分，但是他们说谎啊。那奉献是 OK 啊，很好。然后奉献一部分也可以啊，但是你却是假装说是这是全部啊，为了要沽名钓誉啊。结果呢，后来就被神击杀哇！结果后来全教会听到这个事情啊，都吓坏了，发现说：“哇，原来神这么……”威严可畏啊，那那是在初代的教会，他们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啊，真的是充满那个教会。所以当神在那边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啊，如果说有一些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啊，所以马上就神的审判就下来哦。所以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啊，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借着这些事情，神在教导他的百姓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荣耀的神。我们做事情啊，不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热心。那当然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更是因为里面有邪念啊，所以被神击杀。结果亚伦呢啊，这个知道自己呢儿子有错，所以他也没办法说什么话，默默不言。摩西呢就召了亚伦叔父乌歇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板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啊！”结果这两个人就过来，把他们这两个拿达跟亚比户啊，就抬出去。哎，那他们还穿着袍子，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的是这个袍子没有烧掉啊。那就是这个人呢死了啊。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伦呢默默不言啊。然后摩西还跟他说，你不可以为着这个事情啊撕裂衣服，不能为这个事情啊哭泣啊。那圣经里面有规定啊，祭司在供职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啊。第一个，不可以蓬头散发或者撕裂衣服，这在利未记21章10到12节那边有提到啊，包括下面这几件啊。还有呢，祭司在供职的时候不可以挨近死尸啊。还有呢，不可以为父母沾染自己，意思就是说啊，如果父母亲过世了，你这时候祭司呢还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供职的话，你不可以为着父母亲，然后去帮他办丧事，办了丧事之后，你接触到这些尸体呢，你就让自己沾染不洁。祭司在供职的时候呢，不可以去办这些事情，所以父母亲过世的时候呢，你不能去不能去参加那个丧礼，可以这么讲哦。那哇，那这个对祭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一个很大的代价，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说了，对于我们这些门徒来讲也是这样子啊。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啊，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是主的门徒，对不对啊？其实就是相当于在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来服侍神的。那祭司要遵守哪些规条啊？我们今天在灵里面其实也是相同的原则。祭司他不可以为着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这些事情啊，在那边这个哭啊，在那边哀伤啊，好像你没办法在那边表达自己的感情。你说啊，这不是很不人性吗？像这个亚伦就这样子啊，这个亚伦自己的儿子啊、长子啊、次子都死了，一天之内都死掉了。那怎么样？他不能表达出他自己的悲伤，他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他要站在祭司的这个位份上面继续的供职啊。这个就是有点，那这样不是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你看啊，当初这个利未人啊之所以被拣选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他们不近人情，他们六亲不认，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啊，执行神要他们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你哎呀人情啊，哇，那就不好意思嘛，这个自己的认识的人怎么好意思去击杀呢，那个利未人啊，他们是要看到谁就杀哦。那如果是你有这些顾忌的话，就是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啊，超过爱自己的性命啊，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不能做神的门徒的，不能做神的祭司的。对于祭司啊，他在供职的时候他有这些条件，其实这个条件跟那个叫做
拿
西尔人的条件是一样的啊。拿西尔人等于也是在供职的意思是一样，他必须
留长头发，
对，他必须六亲不认啊。父母亲有什么过世的话，他也不能去沮丧啊。所以这个是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一切啊，都献给神。那至于这些人间的这些事情呢，就交托给神了。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对不对？”哦，所以神让我们在这地上活啊，有一个更高的 priority， 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啊。当然了，我们如果神没有其他的限制的话，当然我们这些应该办的一些事情，我们当然是也去办它。但是如果神有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任务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优先来遵循神所交代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你说，哎呀，这样的话，有些人他们就会被绊倒啊，他们就会说基督徒都不近人情啊，什么等等啊，这些神会负责。我们只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我们认真去做，神会负我们其他的责任啊。OK， 这个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之后会经过这些考验，我们需要在这些考验上面能够得胜，人家会误解我们，但是在这关里面得胜的话，你会大大的被圣灵来充满啊。好，同时祭司在供职的时候不可以出圣所啊。如果说因为他身上穿的那个圣袍啊，你穿出去的话会让这个碰到的人都成为圣，所以这不行的。所以要出去之后换衣服的，所以但在公职的时候他就因为穿了那个袍子，所以不能出圣所。那也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怎么个亵渎法？就是意思说你沾染不洁了，不洁了之后再来到神的圣所，这个就是亵渎了神的圣所。所以不能够沾染不洁然后再来到神的圣所。那另外呢，在刚才这个利未记第十章里面讲到说不可以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为什么呢？他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祭司要脑袋很清楚啊。有人讲说这个可能就是拿达跟亚比户这个犯错的原因，可能他们喝了酒啊。好，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说你们在这个任职的公职的时候不可以喝酒，脑袋要清楚，这样的话才可以把圣的跟俗的分开来，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祭司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分别出来。有些事情是，比方说一个人长了大麻风啊，你要来帮他查验他到底这个时候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到底有没有传染的这种可能，你要把洁净的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因为一些东西呢，到底这个时候碰到这个东西是干净，是算洁净还是不洁净啊？什么是圣的，是什么是俗的，在当时有很多的这种规条。那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呢，我们需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别出来，把属天的跟属地的，把神所要的跟神不要的，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觉得说，这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好像看起来都不错啊，但是呢，到底这个在神的心目中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不重要的？作为一个祭司啊，灵里面要清楚。 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把从创世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做那个分别的工作，有没有？一开始把光暗分别分开来，接着把上下分开，接着又把水陆海跟陆分开，所以神一直把这些把一些混沌当中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分开来，让本来是一片混沌的它就分得很清楚，哪个是光，哪边是暗，哪边是上面的水，哪边是下面的水，哪边是陆地，哪边是海洋，神在做那个分别的工作。那后来呢，神又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万族当中分别出来归属于他，然后呢后来又把利未支派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那这些祭司他们也从这个万民当中被从利未人当中又被分别出来，神高抹他们在神的面前服侍，所以神一直在做这个分别的这个工作。那他也要他的百姓啊能够分别出这个世界上哪些是圣的，什么是圣的，是什么是俗的。我们今天我们以前啊这个没信主之前什么事都可做啊，没这个人家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但是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啊，神在里面，在我们里面呢会让我们开始能够辨别什么是永恒的，什么只是暂时的。我们要追求那永恒的，不要为那必朽坏的劳力。主耶稣说你要追求的永恒的东西，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这就是要把圣的跟属的，把那个属天的跟属地的分开来。好，这个祭司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都分别出来，而且呢要教训以色列的人，让他们能够知道。所以我们首先要让自己要先搞清楚，对不对？齁，才能够再教训别人。那所以在以弗所书啊第五章17到18节这么说啊，这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旧约，人新约的啊，不要做糊涂人，怎么样？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的旨意就是那永恒的，是那圣的啊。但是我们如果圣的俗的不分，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不分，就是糊涂人。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祭司不可以喝酒，那我们基督徒呢，他们有时候不能喝酒还是可以喝酒，应该像那个提摩太他是可以用点酒，但是说不要醉酒，不要被酒控制了，因为酒人会，你一旦被酒控制的话呢，酒会使人放荡，但是呢你却要喝醉了圣灵，你要被圣灵来充满，要被圣灵来管制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要追求圣灵，而不是醉酒。醉酒啊，酒也一方面也是象征这世界上面的娱乐啊，这世界上面的那些欢乐。我们基督徒当然也是 enjoy 这神赐给我们这世界上的这一切啊，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自己整个人啊头埋在里面，结果呢不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醉酒。酒就使得我们放荡，我们就失去了意象。人我们没有意象，就会什么？就会放肆啊！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那个目标啊！好，那这个是祭司他的在公职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好，那接着这个摩西啊，给亚伦啊指示这一切之后啊，然后这个儿子呢，两个儿子死了。结果后来摩西就去找这个什么赎罪祭的这个祭物啊，他说好了，这个赎罪祭已经献过了，现在祭司要吃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祭肉，就找不到。后来发现说啊，被亚伦他们给放在坛上一起烧掉了，他就很生气啊。他说这个赎罪祭啊又没有拿到圣所里面去，血没有带到圣所里面去赎罪，照理说是要祭司把它吃掉的，怎么可以把它们烧掉呢？所以在那个我们记得在那个五个祭里面啊，有些是要归给神的，有的归给祭司，有的归给献祭的人啊。燔祭是全部归给神，但皮呢归给祭司，素祭呢是一把归给神，其他的归给祭司。平安祭是脂油跟肾归给神，胸跟右腿归给祭司，其他的归给献祭的人。那赎罪祭呢，就是脂油跟肾是要烧给神，但是其余的是要归给祭司的，除非血如果带到圣所里面去赎罪的话呢， 其他的就不归给祭司了，要全部在营外烧掉，这是例外。赎愆祭呢跟赎罪祭一样，但是他不会带到这个血不会带到赎罪圣所里面赎罪的，所以是脂油跟圣子归给神，其他的归给祭司。这里头呢归给祭司的部分啊，它有不同的性质，有的是制圣的，像素祭归给祭司的部分是制圣的，所以要在圣处吃，就是在会幕里面吃，不可以拿到会幕外面。那胸跟右腿还有其余给献祭的人呢，这些东西是圣的，他们要在洁净的地方吃，可以拿到这个会幕以外，只要是干净的地方就可以，就是说不是没有什么尸体啦什么那些那种礼仪上的不洁。那个赎罪祭呢，这个祭肉是制圣的，要在圣处吃。赎愆祭也是一样，是制圣的，要在圣处吃。那制圣的东西啊，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凡是接触到的都会成为圣，所以呢一定要在圣处吃，你带到外面去的话是有问题的，你碰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成为圣，这个不可以。那圣物呢，圣物是接触到的不会成为圣，所以你在洁净的地方吃就可以。所以像这个平安祭的这个胸跟右腿还有归给献祭的这些的祭肉是圣的，但是呢你碰到它你不会变成圣，所以它可以在圣所以外在洁净的地方吃就可以。好，那所以你看到这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呢，这都要在圣处吃。然后这个平安祭呢是圣的，它可以在圣所以外的地方吃。好了，那现在是这个亚伦把这个赎罪祭啊，把他这个归给祭司那份都烧掉了。那摩西就很生气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摩西真的是，如果他照着他今天这个今天来看，如果他活了今天的话，他可能像是一个德国人啊，一切都是一板一眼啊，神怎么规定他就怎么做啊，哇，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但是那个亚伦就跟他解释了，因为今天的儿子死了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说这样吃这个鸡肉啊，他觉得说不太合适，所以他就把它烧了。好，OK, 这个解释让这个摩西可以接受，所以这次就是例外了，让他可以这样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就提到饮食洁净的条例。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其实不是在摩西这时候才开始，在挪亚那个时代呢，那时候虽然人还是吃素啊，就已经有洁净跟不洁净动物的分别，所以那时候他把一些动物带到方舟里面去呢，神就跟他说这个洁净的要带七对，对不对，不洁净的带一对。好，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分别。那那个时候这个分别是要干什么的？既然不是拿来吃，那时候人还不吃动物，对不对，但是可见那时候神已经有启示他们说，你们要献祭的时候要献那个洁净的动物，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神已经有给他们大概讲一下了。但是到了这个摩西这个时代呢，这个分别啊就讲得更详细了，在利未记当中，就在第十一章。那为什么讲得更详细了？就是为了要让神的百姓可以来亲近神。我们今天要来亲近神啊，这些地方就要更加的明白。吃这个字在利未记总共出现了101次啊，要吃各样的这个祭物啦，然后要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啦，这个吃在利未记里面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吃什么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很重要，不是为了健康，而是属灵方面啊，因为人吃什么就会像什么。人吃对了，人就对，吃错了人就错。最明显的就是在亚当的身上，对不对？他吃错了，他应该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结果他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结果后面的整个人类啊就都遭殃了。所以神要我们很注意我们吃什么东西，我们把什么东西吃下去。今天我们被呼召来跟随神啊，来跟随主耶稣啊，神要我们多多的吃什么？吃主的自己，对不对？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他邀请我们来吃他的自己。这就是当初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象征的，神要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就是吃神的自己。怎么样吃神的自己呢？就是跟把神接受进来，然后跟他相交，对不对？我们来享受跟神的同在啊，那这就是把它吃下去。那在旧约里面呢，神有说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不要吃，这就讲到就是说，哎，这东西吃下去啊，你就会像这个啊，你吃了什么就会像什么，你吃了把神吃下去，你就会你的生命就会像神，对不对？你把这个世界上的垃圾吃下去，你就会像这个世界上的垃圾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多多接触什么样的一些资讯啊，多多接触什么样的信息啊，我们这个人会变得跟那个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思想接受什么，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改变啊。那吃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象征啊，就表示说我们要吃对东西。所以借着这个第十一章啊，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些动物呢，神就来启示我们在神的儿女身上应该有哪些特质。因为我们吃对了，我们就会变成那样子。所以洁净的动物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色是我们所该有的，神就借着这些来教导我们，来启示我们。好，那他首先就讲到走兽，走兽有分为洁净的，洁净的是怎么样，就是会倒嚼就会反刍的，还有呢，同时也要分蹄，这两个要同时具备。所以例如牛羊鹿羚羊这些动物都是也会反刍，同时它的蹄呢有分蹄，就是分成这样子。这个是牛它的脚印，这个是羊的脚印。你看那个一踩下去它就分两半嘛，这个叫分蹄。这个是山羊，这个是鹿前脚跟后脚都是有分开的。好，那不洁净的呢，就是或者分蹄但是却不倒脚，像猪这是野猪的这个脚印，所以有分开，对不对？问题是猪它不会反刍，所以它算不洁净的。那另外有的呢，这个是会反刍但是不分蹄，像骆驼、兔子听说是不会，兔子其实不是反刍了，但它嘴巴常常在那边动，所以看起来很像在反刍，所以就当时的这个社会来讲，他们就是认为这个兔子在反刍，所以从这个当时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呢，神就让他们说好了，你们这样子看这些现象，你们就知道说这到底洁净不洁净。所以兔子呢属于倒嚼，但是它没有分蹄啊。沙番，什么叫沙番啊，就是这个叫做又叫眼里啊，你看它的脚就知道了，那个脚没有分蹄啊，对不对啊。好，那它嘴巴也是一样，它其实不是这种反刍的，那它嘴巴跟那个兔子一样，常常在那边动来动去，所以人家以为呢是在反刍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肉食性的动物啊，也不分蹄也不倒嚼，这个是不洁净的啊。OK， 好，那所以洁净的就是一个原则，要倒嚼要分蹄啊。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倒嚼就是要一直嘴巴一直在动啊，吃东西。这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反复思想神的话，不要囫囵吞枣啊。神的儿女啊，要反复思想神的话，神喜欢我们反复思想他的话。所以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她听到天使对她说一些话，或者主耶稣对她说一些话，她有一个反应啊，就是她就反复思想。好，所以这个神的儿女啊，要把神的话常常反复思想，不是我很快读过去啊，速读啊，不是速读有时候是需要，但是更需要我们要来默想它啊。另外呢，分蹄就是讲到什么？蹄是代表我们的，就是脚啦，就是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个世界呢有分别，所以分蹄就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行为啊，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出主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脚中才能够见证出主来啊。好，所以分蹄就是让我们的神的百姓啊，一定要跟世界要分别，我们一定要活出主的见证啊。然后对神的话呢，要反复思想。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走兽啊，它的这个洁净的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啊。水中的动物呢，洁净的是要有刺，就是有鳍了。那同时呢，也有鳞啊，就像这个鲑鱼，对不对啊？ 他有他的，他有旗，同时也有灵啊，这两个都同时要兼备。不洁净的呢，就是没有刺、没有鳞或者没有刺啊。比方说像鳗鱼、鳝鱼啊，这个我还蛮喜欢吃的啊。但是他问题是他他没有鳞啊，没有鳞那不行了啊。那乌贼乌贼这个也是没有鳞，对不对啊？然后呢，虾蟹啊，这个有壳了啊，但是问题他们这个没有鳍，对不对啊？这不行，水母更是这个鳞跟刺都没有啊。好，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OK， 鳍了，鳍可以这么讲啊，有鳍就表示说这个鱼呢，它不会随波逐流，它可以逆流而上啊，因为它有鳍。所以啊，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啊，我们不随波逐流。世人呢追逐世间的这个享乐啊、名利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我们追求什么？天上的永恒基业啊！所以看到鱼啊，你看到那鲑鱼啊、回流啊，它可以一直逆流而上，对不对？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不是随着这个水啊把你往下冲，你就跟着往下飘。我们乃是要有鳍的，我们身上有鳍啊，我们里面有一个 GPS。一直要往天上去啊，这是我们追求天上的永恒基业。灵呢，灵呢是一个保护，对不对啊？就象征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不同流合污，可以抵挡魔鬼的攻击跟世界的影响。
嗯，
你如果没有灵啊，意思就是说你活在这个水中啊，你这个被这个世界影响啊，
嗯，
这个世界这个水里面有什么污染啊？你这个马上就透过你的这个皮肤就进来了，但是有灵啊，可以抵挡这些。影响，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要有刺，同时有鳞，这个就是表示这个是一个洁净的一个动物啊。鸟类不洁净的啊。他又举了很多例子啊，雕啊，雕就 eagle 啊，狗头雕呢 ，vulture， 这个是好像是秃鹰，就是吃那个尸体的那种啊。然后呢，红头雕这是另外一种老鹰啊，药鹰 kite 啊，这个是非常快的一种鸟啊，小鹰 hawk 啊，这个是英文里面这些都也都不一样啊，但是你看起来都是都是老鹰类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吃肉的啊，或者是甚至吃那个腐尸的啊，乌鸦呢，乌鸦吃垃圾，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鸵鸟，鸵鸟其实翻译应该。看前后，你看应该是指枭啊，枭就是这个猫头鹰了啊，一种猫头鹰，夜鹰也是一种猫头鹰啊，晚上的啊，鱼鹰呢就是海鸥啊，海鸥，好，那还有鹰跟鳍类啊，这些是也是吃，有的吃垃圾，有的是吃鱼，有的是吃老鼠，对不对啊？那夜鹰跟枭都是晚上活动的啊。还有枭鸟，枭鸟也是一种小的猫头鹰。鸬鹚啊，鸬鹚这个是吃鱼的啊，有很多渔夫啊会在他脖子上绑一条绳子啊，让他去捕鱼，然后他把鱼啊吃下去之后呢，因为脖子上有一条绳子啊绑着，所以那个鱼就吞不下去，他再把那渔夫再把那个鱼啊从他这个脖子那个挤一挤，让他再吐出来，很惨，怎么会有这种就捕鱼的方式啊，好了，鸬鹚是这样子的，然后猫头鹰啊，还有角鸱啊，角鸱这个是白色的猫头鹰，还有鹈鹕啊，鹈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唐鹅，
对，在水边啊也会捕鱼的啊，秃雕啊，这个也是会抓鱼的一种鸟啊，然后。鹳啊，就是好像人家鹤一样的鸟类，然后还有鹭鸶啊，然后还有戴刃啊，戴刃这种特别的鸟，还有蝙蝠啊，蝙蝠怎么算鸟呢啊？因为它会飞嘛。那这个是这个当时那摩西写这个圣经啊，主要是给当时那个以色列人看的。以色列人那时候对于这个生物的分类啊。也不是那么熟悉，其实呢也不需要太熟悉，只要他知道说这些会飞的东西啊，我们都把它放在同一类好了，这样子的话你比较清楚啊。 那戴任，戴任这个鸟啊，查一下，它是这种鸟，他说以巢穴极臭而闻名啊。然后一般鸟类的母鸟呢，有搬运它的这个，把它那个小鸟啊排泄物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去丢弃的这种习惯啊。但是戴任呢没有这种行为啊，所以呢它的巢会特别的臭啊。然后而且呢它这种小鸟啊受到惊吓的时候呢，那个小鸟那个皮脂腺啊会分泌出一种很强的霉味啊，跟那个臭鼬一样，臭鼬遇到敌人的时候会放那个恶臭逃跑。所以这个戴任在中国有一个别名叫做臭婆娘臭婆娘啊。然后这个福建啊，这个福建的荆门啊，荆门这个岛啊，他们称这个戴任是为木坑鸟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鸟常常栖息在这个破的这个墓穴里面啊。所以荆门人啊认为这个戴任是一种很不吉祥的鸟类啊。OK, 那在中东那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戴任是不是也在这个墓穴当中做窝啊。但是 anyway, 这个戴任从他的这种生活形态看起来啊，难怪会被列为这种不洁净的鸟齁，这太臭了齁，对不对？然后又住在跟死人在一起，这个是不洁净。那洁净的是什么呢？这个圣经里面就没说了，就是反正不洁净的之外就算洁净。所以洁净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纳出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吃那个死尸齁，还有不吃垃圾的齁，像那个乌鸦啦齁，是吃垃圾，还有那些老鹰呢，也是吃那个死的尸体，对不对齁。那第二个就是不非肉食齁，我看到我敢发现凡是肉食类都不算不洁净齁。但是他们肉里面有血齁，就是不应该这个，我们不要吃，圣经说不能吃血啊。那是以这个生命的种子为食物的这个鸟类啊，就算洁净啊，吃种子的。那另外呢，活在天上，那个在水边的这些水鸟啊，都不洁净啊。还有呢，活在光中啊，蝙蝠啦、猫头鹰啦，这些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所以洁净的呢，好像有这几个原则啊，用在属灵上面呢。垃圾跟死尸啊，就讲到是非跟八卦，对不对啊？我们如果常常吃这个是非跟八卦，就是吃那个尸体啊，吃那个垃圾啊。还有呢，无益于灵性的节目或者书报刊物啊，这些都是垃圾。使人灵性死沉的事物呢，都是死的尸体啊。这些东西啊，基督徒去接触了，就是接触了不洁净的这个食物啊。生命的种子就讲到神的话，对不对啊？然后呢，活在天上呢，就是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抓住；活在光中呢，就是我们与神相交啊。所以这些洁净的鸟类，它有这些特性，它不去接触那些不好的东西啊。它们吃的是神的话，它们不被世界抓住，它们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吃这样洁净的鸟类呢，我们就像它们，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从这个鸟类的洁净跟不洁净里面大概得到的一些启发啊。昆虫呢，洁净的就是有翅有足会蹦跳的为洁净啊，会蹦跳的像什么蝗虫、马蚱、蟋蟀啊，还有蚱蜢，这一类的都是洁净的啊。所以这个谁啊，慈禧约翰吃蝗虫，对不对啊？蝗虫是蝗虫野蜜啊，所以这是可以吃的，因为他们是属于洁净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昆虫是怎么样？它是不甘心待在地上啊，它渴慕离地向着天，对不对？虽然它好像是活在这地上，但是它就一直在那边蹦跳蹦跳。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 desire, 有这样的一个切慕啊。主啊，让我能够更多的啊，能够靠近你，能够脱离这个地的吸引啊。来到神的宝座前啊，对不对啊？甚至于啊，神啊，当我在这地上啊，做成你所要我做的工的时候啊，我盼望能够早日被提啊，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向着神一直有一个渴慕。我们知道我们的眼光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啊。不洁净的呢，是有翅有足，但是会在地上爬行的。这讲到说啊，在地上活动啊，跟世界联合的那一班人啊， 所以我们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在天上。我们有一神给我们像是蝗虫马蚱蟋蟀蚱蜢的好像一双腿啊，一直在地上蹦跳啊，想要往天上去。圣经里面曾经说雅各也像虫啊，他说你这虫雅各跟你们以色列人啊，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主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人也被称为虫啊，就讲到说讲到人生命的脆弱短暂跟渺小。但是虽然是虫，它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热情，它里面有一个热望，就是要脱离这个地啊，要往天上去啊。有一首诗歌啊，它的一个歌词就说 An ordinary man in the hands of an extraordinary God 啊，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啊，我们像个虫一样，但是呢，我们却是在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神的手中。这首诗歌是在讲到在描述大卫王啊，他讲到大卫王其实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他在一个不平凡的神的手中啊，他就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啊。好了，我们这个是虫，但是呢，我们却是在大能的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是有不一样的心智啊。地上的爬物啊，那些爬虫类啊等等，还包括幼鼠，这个什么破鼠啊，蜥蜴跟蜞类。幼鼠就是这种啊，这种好像是类似黄鼠狼之类的东西。拓鼠其实是 rat， 就是老鼠了啊。还有蜥蜴啊，蜥蜴，那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另外呢，壁虎、龙子、首弓、蛇衣，壁虎、龙子、首弓、蛇衣、眼睛就是变色龙啊。所以这些都是爬虫类，这些都是不洁净的。那为什么它不洁净啊？幼鼠它活在地洞里面啊，它是住在地洞里面，跟世界呢深深的联合。那个老鼠也是一样啊，那蜥蜴啦这些等等都是爬虫类，就是等于是说它们是贴在地上，跟这个世界紧密联合的。从这些不洁的食物里面，我们看到啊，神要我们脱离这个地的吸引。什么是圣的，什么是属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这个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这不洁净的就是你跟这个地啊，跟这个世界啊，这个抓得很紧。我的人生啊，就是在这地上汲汲营营，要得着这地上所能够给我的一切，这就是不洁的啊。但是呢，洁净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心在天上啊。到了新约呢，彼得那时候也是想哦，什么洁净不能洁，什么不洁净的，不洁净不能吃啊。但那时候神又改他的观念了啊。那时候呢，他在一个家里面啊，那时候他在屋顶上面祷告，他就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所以你看到这里头有狮子，有花豹，有熊啊，有马啊，还有这个老鹰啊，猴子啊等等，还猪啊，兔子啊，浣熊啊，还狼，对不对？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那但是神居然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啊！”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啊！”主的彼得意见很多，这是不可的啊！凡食物而不洁净的物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啊！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啊，神已经把这些都洁净了。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啊，它是象征外邦人啊，神已经把外邦人都洁净了，所以呢，后来彼得就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去为他们祷告啊，哥尼流向他们传道啊。本来他是不能进去的，但神借了这个意象让他知道说神已经洁净了外邦人，所以不洁净的动物呢在这里他也象征外邦人。所以到了新约呢，这个一切属灵的实际就取代了预表的这个遗文啊。外邦人因为信主而被洁净，那饮食上的这些规条呢也都成为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抓住当中的这个灵意啊，但是不是在那边守那些规条啊？在希伯来书九章第十节说，这些事啊，就指的会幕跟献祭啊，连那个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 圣经的时候就讲到主耶稣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啊，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啊。所以现在不用再担心说什么可吃什么不能吃，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些事情上头注意啊，乃是要靠着信心啊，靠着恩典得坚固。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以前有些东西不可以尝、不可以摸、不可以吃的，现在呢，神已经把我们从这当中释放出来了，所以不要再留在过去的这个小学里面啊。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呢，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今天猪肉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啊，啊，还有很多兔肉可以吃吗？可以啊。这个鳝鱼可以吃吗？可以啊。鳗鱼可以吃啊，对，这些都可以吃啊。这个虾子可以吃啊，螃蟹可以吃。今天已经没有那些规条了，但是我们要抓住里面的精义啊。今天我们如果说哦，这是因为那些东西里面胆固醇比较高啦，或者什么，这个我们还是只是抓到比较低的层次。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这个逆流而上啊，神要我们脱离这个地上的这些吸引跟捆绑啊，神要我们活出一个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不要去吃那些垃圾啊。